今天我们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生命读经第54篇，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20。今天还是《使徒行传》20:13-28，我们来看用神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召会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0:28，保罗嘱咐以弗所召会的长老要牧养神的召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买来的这个词原文就是得来的，当我们买一样东西，我们就得着了它。神买了召会，就得着了召会。我们要买任何东西，都需要为那东西付代价。神买召会付了什么代价呢？按照保罗在20:28的话，神付了自己的血为代价来得着召会。28，自己的血这一个词很不寻常，相当令人不解。神会有血吗？神就是神，他不是人或受造之物。神这位创造主怎么会有血呢？有些人可能尝试解释，这是说20:28的血是耶稣的血，但耶稣的血怎么会是神的血？主耶稣乃是神，但20:28不是说到耶稣，乃是说到神。我们思想这事，就看见很难从神学来解释。2个多世纪以前，卫斯理 Charles Wesley写了一首诗歌，说到神为我们死。他在这首诗歌里说，惊人之爱何竟如此，我主我神为我受死。这是在大本诗歌234首。卫斯理在这首诗歌里接着说，不能死者竟然受死，全是奥秘，谁能尽知。在这里卫斯理宣称神为我们受死。多年前我讲这首诗歌译成中文的时候，就被这一点难住了。我不确定是否该这样放胆直译，指明神为我们死。你有胆量说神为你死吗？卫斯理看见关于这事儿的意象，就在他的诗歌里宣称神为我们受死。为我们受死的神不是成为肉体以前的神，在成为肉体以前，神的确没有血，不可能为我们受死，乃是在成为肉体，神与人性调和以后，他才为我们受死。借着成为肉体，我们的神创造主那永远者耶和华就与人调和，结果他不再仅仅是神，他成了神人，他这神人确实有血，并能为我们受死。当神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不仅是人受死，也是神受死。死在十字架上的乃是从神承运，并且生来就有神的那一位。因为他是神人，所以神的元素在他里面，神圣的元素与他的人性调和。主耶稣这位神人在承运的时候，出自圣灵的神圣素质，已经生在玛利亚的腹中。圣灵在童女里面这样的承运，由神圣和属人的素质所成就，构成了神性与人性的调和，产生出这位神人，就是完整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独特的兼有神性与人性，并没有产生第三性。这就是耶稣最奇妙最超绝的神位。主耶稣的承运与出生，乃是神成为肉体，由神圣的素质加上属人的素质所构成，因此产生了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神人。借此神亲自与人性联合，使他得以在肉体显现，并得以成为替我们受死流血的救主。救赎堕落人类的血，乃是神儿子耶稣的血。 我们人类需要真正的人血来救赎我们，因为主耶稣是人，所以他能满足这要求。他是人，流了人血来救赎堕落的人类。主也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自己，所以他的血有永远的元素，这元素保证他的血永远有功效。所以他是人，有真正的人血，他是神，有赋予他血永远功效的元素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耶稣这名是指流出救赎的血所需之主的人性，他儿子这名称是指使救赎的血永远有功效所需之主的神性。因此他儿子耶稣的血指明，这血乃是真正的人所流正当的血，为要救赎神堕落的造物，有神圣的保证，为其永远的功效。这功效在空间上是普及各处的，在时间上是永远长存的。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神儿子耶稣的血，不仅是耶稣的血，也是神儿子的血。为这缘故，这位神人就是与神调和的一位，所完成的救赎乃是永远的。如果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仅仅是由人完成的，那救赎就不会永远有功效。救赎可能对一个人有功效，却不会对千百万的信徒有功效。因着人是有限的，所以一个人不能为千百万的人受死。然而人虽是有限的，神却不是有限的。同样，人虽是短暂的，神却是永远的。所以在基督的救赎里有神永远且无限的元素，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称这救赎为永远的救赎的原因。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乃是永远的血，这血不仅仅是人的血，更是调和着神圣元素之人的血。因此这血就是神儿子耶稣的血，乃是永远的。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放胆说，这血是神自己的血。我们来看新约中所启示的神。今天有些基督徒对神有一种观念，与犹太人的观念非常相似。犹太人对神的观念是说，神就是神，他里面没有人的元素。但按照圣经，旧约中的神已经成为新约中所启示的神。在旧约中，神仅仅是神，没有一点人的元素。但在新约中，我们看见神人借着成为肉体，旧约中的神穿上了人的性情，成了神人，这样他就成了显现于肉体的神。神借着在童女腹中承孕，成为神人，然后由那童女所生，这样人的元素就加到他神圣的元素里。然而这不是说这位神人救主有两个人位，不，主耶稣这位救主乃是一个人位，带着两种性情，神圣的性情与人的性情。这很难领会，却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事实。现在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神是新约中所启示的神，而不仅仅是旧约中所启示的神。然而犹太人只有在旧约中所看到的神。犹太人的神与我们的神有什么分别呢？分别乃是犹太人的神仅仅是神，没有人的元素。而按照新约，我们的神不再仅仅是神，他乃是神人。我们的神有两种性情，就是神圣的性情和人的性情。 这就是说，我们的神，这位神人，既是完整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然而他没有两个人位，这位神人只有一个人位。虽然我们一直相信并且教导这位神人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人位，兼有神圣的性情和人的性情，并且他既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，但一些反对者诬告我们教导基督既不是完全是神也不完全是人。他们控告我们说，神性和人性这两种性情在基督里相调，产生第三性。这控告完全不实，没有任何的根据。我们否认这样的控告。那些这样诬告我们的人，乃是曲解我们在基督主要的四个步骤这本小册子里的话。我们在那本小册子里清楚且着重地说，我们的救主是真神也是真人，经过成为肉体，神性与人性都没有失去。相反的，虽然神性与人性相调成为神人，但神性与人性都存留，绝没有产生第三性。虽然这真理解释陈明得很清楚，却被人邪恶的曲解，企图控告我们教导关于基督身位的异端。按照圣经，我们确信流血救赎我们的救主乃是神人，在十字架上受死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在经纶的一面被神弃绝。因着我们指出主耶稣乃是神人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有些人可能不明白马可15章34节，那里说，午后三时，耶稣大声喊着，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哥大尼，翻出来就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弃绝我？这乃是主在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并取了罪人的地位时所喊叫的。这就是说，神为我们的罪审判他做我们的代替。在神眼中，基督成了大罪人，因为在神眼中，基督是我们的代替，且成为罪，所以神审判他，甚至弃绝他。按照马太一章和路加一章，主耶稣乃是从圣灵承运，以后为着他的职事，他为降在他身上的圣灵所膏。我们需要看见，当施膏的灵在经纶一面降在主耶稣身上以前，他在素质一面已经有生他的灵做他里面神圣的素质，这是他所示的两种素质之一。我们需要看见生他的灵这神圣的素质在素质一面从未离开，我们需要看见生他的灵这神圣的素质在素质一面从未离开他。甚至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弃绝我的时候，他仍然有生他的灵做神圣的素质。那么是谁离开了他呢？乃是施膏的灵，他借着灵将自己献给神，在经纶一面离开了他。神悦纳基督这包罗万有的供物之后，施膏的灵就离开了他。但虽然施膏的灵在经纶一面离开了他，他仍在素质一面有生他的灵。当主耶稣这位神人受审判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他在素质一面有神在他里面做他神圣的琐事，但他在经纶一面却为公义审判的神所弃绝。他在素质一面由圣灵承运并出生，所以圣灵是他所示的一种素质。主耶稣在地上成长生活时，在素质一面有圣灵在他里面，在他受浸之先，他已经有圣灵做他所事之素质的一部分。然而在他受浸的时候，圣灵在经纶一面降在他身上。 这就是说，主耶稣在素质一面有圣灵做他所事的一种素质，在经纶一面又有圣灵降在他身上。当然这不是说有两个圣灵，乃是说一个圣灵有两方面，素质和经纶。素质一面是为了主耶稣的所事存在，经纶一面是为了他的工作职事。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时候，在素质一面神就在他里面，所以为我们的罪受死的那一位乃是神人。但在某个时刻，当公义的神审判这位神人的时候，在经纶一面神离开了他，神弃绝基督乃是经纶的事，与执行神的审判有关系。因为主耶稣从圣灵承运，从神生，且生来就是神，所以他有圣灵做他神圣所事的内在素质，因此神不可能在素质一面离开他弃绝他。但是当他曾降在他身上做经纶能力以完成他执事的灵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就在经纶一面为神所弃绝，但神的素质仍留在他里面，所以他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并且他在那里为救赎我们所流的血，不仅是那人耶稣的血，也是神人的血。所以神借以将召会买来的这血乃是神自己的血。我们来看召会的宝贵。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召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在这里保罗嘱咐以弗所召会的长老，说到圣灵与神自己的血，为要指明他对召会之宝贵的感觉。按照保罗的领会，召会是全然宝贵的，召会是在圣灵的看顾之下，且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，因此召会在神眼中乃是珍宝。保罗就像神那样宝贝召会。保罗在二十八节嘱咐长老，要像神和他那样宝贝召会。神用自己的血买了召会，这事实指明召会在他眼中的宝贵。神既然为召会付了这样的代价，召会对他当然是宝贵的。不仅如此，召会乃是在圣灵的看顾之下。按保罗在二十八节的话，长老应当把召会看得非常宝贵，视为神眼中的珍宝。长老牧养召会，对召会应当和神有同样的感觉。